这个上边呢，我们特别是借着新约的光啊，来看这个神在旧约的时候行事的原则啊，这个律法主义之下，这个神的心意是怎么回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当以色列的百姓啊，在律法的这个，在律法之下，在人的有限里面，他的失败，那么神对这件事情是什么回应的呢？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这个神先说，因着前边啊，这个以色列百姓的作为，他的。在这个律法的里面啊，因为在11章里边已经讲了哈，这个他们要遵守这个律法，那么结果呢，他们做不到，他们不遵守。当神的时间到了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惩罚就要临到了。所以这个约啊，这个如果守约的话呢，就会得到约带来的好处。那么当然，立约是双方面都要得好处的，对吧？那么，当一方面或者双方面都无法履行这个约的责任的时候呢，那么惩罚就要这个约啊，往往都是带有惩罚性条款的哈。那么这样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做不到神跟他们所立约的要求，对吧？那么到了最后呢，就借着使约的惩罚临到以色列人，而作为这个约的结束啊，这个约呢，接着惩罚了，这个约就结束了啊。那么第七节呢，其实是宣告了一个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结束的象征，就是说，神说你如果按照律法来做的话，你就是我的子民，我就是你的上帝。那么我就是你的神呢，是有一个象征的。那么这个就是，会幕或者圣殿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那么就标志着神与以色列人的同在。第七节呢，这里宣告了一件事儿，说我离了我的殿宇，啊，我离了我的殿宇，这个撇弃了我的产业，将我心中所亲爱的交在仇敌的手中。那么这句话呢，其实就等于宣告了旧约要结束了，是吧？旧约要结束了，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神不再是以色列的神了，以色列也不再是神的子民了。这个约因着律法所立的这个约呢，就解除了。虽然耶利米只用了一句话来宣告这件事儿啊，但是在以西结呢？啊，在先知以西结的书信里边呢，啊，不是这个信息里边啊，就具体的记录了耶和华神的荣耀是如何离开了，以色列啊，耶路撒冷，离开了锡安的圣殿，是吧？这个在从这个以西结书第八章啊，一直到第11章啊，整个就记录了耶和华的荣耀啊，离开，这个至圣所，这个两个基路伯之下啊，离开至圣所，来到会幕门口啊，然后来到东门，然后来到对面的橄榄山，然后从那里就升天上去了啊。整个我们看到啊，神似乎是恋恋不舍的，离开了他的子民。当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的时候，这个圣殿呢，就光剩下一个建筑的躯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外邦人啊才能够进到耶路撒冷，才能够进到圣殿进行毁灭，甚至于焚烧耶路撒冷，焚烧耶和华的殿。那么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啊，这就表示着旧约的这个律法不是这个，表示着神跟以色列人啊立的律法之约的这个结束啊，然后呢？耶利米先知在后边的经文里边就预言着要另立新约，是吧？ 那么立约的原这个毁掉这个约啊，神离开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神一而再再而三啊的说明，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犯罪。那么当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的时候啊，然后就说了啊，说我向这个我的产业向我就是以色列啊，向林中的狮子啊发生攻击我，因此我恨恶他啊，这个就是这个神跟以色列民之间的关系。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继续啊，这个大量的圣经里边的这个神借着先知所讲的啊这些惩罚性的信息。那么这些惩罚性的信息呢，基本上就是根据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啊，这个来使这些灾难临到以色列人。那么讲完了这些啊，这个最后呢，在第十三节这个地方就说，因为耶和华的烈怒啊，你们必为自己的土产羞愧啊。为什么烈怒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这个犯罪，没有履行啊，没有履行神跟他们之间所立的律法之约。然后第十四节啊，这个十二章十四节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明。那么这个呢，也把这个信息啊，就开始为新约到来开始做铺垫了啊，为新约的到来开始做铺垫了。那是怎么说的呢？啊，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们一同来看啊，十四节啊，耶和华如此说，说一切的恶灵啊，就是以色列周围的国家。其实呢，这个周围的国家是包括了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就是占据我百姓以色列所承受产业的。那么这些呢，也特别啊指出了，就是这些像阿拉伯人、以东人啊，这个摩押亚门这些啊，腓力士等等这些地方的人呢，在以色列被掳的时候，他们就来占据以色列的土地。那么圣经其实明确的说明啊，这一块土地是神特别分别出来归他自己的啊，这是神自己的一片产业。那么神要这个产业干什么呢？啊，赐给以色列人啊，赐给以色列人干什么呢？是为要在这块土地上做成神对普世人类的救赎。所以这一块地呢，就是神赐福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后来以色列民的这一块土地，在世界上并不算大啊，但是这块土地很重要啊。当然，一方面在地理上呢，它是世界的中心点啊，是非欧亚非三大陆的连接点。那么更重要的就是，神要在这一块土地上，要做成，就像神应许亚伯拉罕所说的，在他的后裔当中啊，要有一个后裔，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当然这个后裔就是指的我们主耶稣说的。可是呢，周围的这些列邦啊，在不信上帝的时候，他们就与撒旦为伍，就要与上帝作对啊，就特别要抢夺这一块土地啊。圣经上说了啊，这个我要将他们都拔出本地啊。其实在过去的这两三千年中间啊，多少的民族啊被迁移啊，被这个被拔出来啊。其实咱们中国人啊，也是在历史上的这个真正的中原的所谓的这个原来的居民啊，到了最后呢，都成了客家人，被赶走了哈。这个后来啊，这个也就是在耶利米的那个年代吧，中国也发生了这个春秋战国啊，这个打来打去啊，互相吞并，对吧？蛮夷来占领这个中原啊，中原分别被秦啊占领，后来呢被蒙占领啊，后来被蛮占领啊，这个我们这个民族呢，其实是迁来迁去的。那个年代呢，不光是以色列人啊，不光是周围的列邦啊，其实整个世界上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 神将那些占据以色列百姓的啊周围的这些列邦，那么今天呢，虽然看起来好像跟以色列打仗的直接是那些中东的穆斯林国家啊，其实呢，现在联合国我们看到啊，大部分的国家都站在反对以色列的立场上，极少数是站在以色列立场上，包括美国啊，其实也不完全站在以色列立场上的啊，很多都是站在表面上跟以色列合作，实际上背地里也是出卖他的。那么这里边当然有很多，因为以色列这个地方很贫乏啊，这个土地又那么小，所以跟以色列呢，站在一个立场上没什么利益可得啊。但是跟这些中东阿拉伯国家呢，至少有石油的利益啊等等很多，经济利益上的关系。所以呢，很多人选择了，当然背后呢还有撒旦魔鬼的作为啊，选择了站在反对以色列的立场上啊。这个，所以神要把这些人啊，把这些国家拔出来，同时呢，也要把犹大家也拔出来啊。犹大家呢是住在他们中间的啊，所以在神的眼中来看呢，以色列犹大啊，就是整个世界诸国的中心啊，他们是祭司的国度啊，是属神的子民，但是他们自己呢，也没有按照神的律法来履行。所以神也要把他们拔出来啊，但是十五节啊，这可以说是后来另立新约的一个基础啊，在这里已经事先说明了，神说我把他们拔出来以后啊，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然后把他们再带回来，各归各业，各归故土，这是神的极大的怜悯啊，这是对普世的人说的，对周围的列邦，对以色列家啊说的都是一样的。然后就是说，如果这些周围的列邦啊，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当然这道呢不是以色列人的道，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道啊。如果这个周围的列邦呢也能够学习啊，领受神借着他的子民所表达出来的神自己的真理啊，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神设立以色列人的目的啊，就是在周围的列邦中做祭司的国度。所以神从哪里得知认识耶和华的真理呢，的知识呢，就是从祭司的口中啊，所以祭司的口中当有知识啊，那就是说叫周围的百姓啊，周围的列邦都要因以色列来认识神。那么同时呢，周围的列邦也要有一个愿意领受的心啊。那么神在这就说了，如果周围的这些列邦的国家啊，他们能够殷勤学习啊，从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学习认识神的道理啊，然后指着神的名起誓了啊，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啊，这个正如他们从前啊，就是周围这些列邦啊，教导我的百姓指着巴利取誓，这个起誓那样子啊，曾经周围的列邦啊要教导以色列人做坏事啊，现在呢他们要翻过来跟着以色列民学做正事。然后神就说了，我就必建立啊，他们就必被建立在我百姓的当中啊，也就是说不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啊，而是这个列邦呢也要归为啊神的子民啊。那么这个就是为新约做准备了，其实这个呢就是指着我们说的。那今天咱们虽然是远在东方的华人啊，但是因为我们蒙神的怜悯啊，我们也开始在神的至圣的真道上受教啊，愿意成为神的子民，那么神就悦纳我们了。所以早在旧约的时候呢，神早就开始预言新约啊，福音要临到万邦啊。所以这个在神学里边有一个名词啊，叫做渐进性启示啊，就是神一步一步的把他的话呢来启示出来。 所以神在没有借着先知耶利米正式宣布神要借着以色列家这个另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的时候啊，已经事先把这个外邦啊和以色列人啊同样受管教要拔出来是吧，被惩罚，然后呢神要怜悯啊，回过头来怜悯，怜悯就是不是因为人好，而是因为神爱人类啊，然后呢神要让他们再回各归本业各归故土，然后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借着这些苦难啊使人类有一个觉醒啊，所以人类呢就不再走错事做错路啊，指着巴利指着假这个偶像啊假神来这个建立自己的信仰啊，而是能够归向真神。如果这样的话呢，他们也会被列在神的百姓之列，是吧？这个呢就是神施行惩罚的目的。那么这里实际上我们说惩罚呢这个话啊讲的稍微有点不大对啊，其实是管教啊，这个从律法的结果上来看是惩罚，但是从神的这个怜悯的角度 来说呢，这是一个管教啊，神使灾难痛苦临到世界的百姓啊，正像圣经所这个耶利米书所说的啊，这个神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然后为要使他们末后有指望。所以这里神把这些列邦以色列人都拔出来啊，不是为了毁坏他们，而是为了使他们末后有指望。但是如果神再给他们机会他们还是不听的话啊，这个那他们就要再次被拔出来再次被毁灭，那就完蛋了啊，就是等到我们的主耶稣啊来把新约的救恩做成了，福音传向外邦，神在人自己堕落的这个情况下呢，为人开了一条新的生命的又新又活的路，可是人再一次拒绝的话，那第二次临到死亡临到人类的时候，那就没救了，对吧？好，这个时候呢，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啊，用他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行为啊，一个，所以咱们今天有一种叫做行为艺术啊，就是借着这个行为来表达一个意思。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麻布袋子啊，麻布袋子腰带啊，这个借着这个麻布的腰带啊来表达一个信息。圣经这么说的啊，耶和华对我说啊，如此说了，他说你去买一条这个麻布的袋子来束腰啊。我们知道麻布呢它本身是相当抗腐烂的啊，相当抗腐烂的一种，因为我小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地方啊就种这个麻啊，那么他们把这个麻收了以后啊，然后要把这个麻捆成捆放在水里边泡着，我忘记了泡多长时间啊，然后呢他们再把这个麻这个外表的那个皮啊把它剥下来，然后呢把它揉搓了以后啊织成线啊，有粗麻啊就可以做麻袋啊等等的，有细麻就可以纺布啊等等啊。所以这个麻呢它和棉不太一样啊，这个麻的纤维啊其实是非常抗腐烂的啊，而且麻的纤维呢它凉爽啊，也相当的结实啊，这个就是关于麻啊。那么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圣经的文化啊也跟咱们中国文化差不多啊，就是当人表示痛悔的时候啊就用麻布啊来披麻戴孝啊，披麻蒙灰啊，这个披上麻布啊就是代表着一种痛苦一种伤心啊，所以呢人披麻蒙灰啊就是表示要悔改痛悔的意思啊。好， 这个时候呢，叫他去买一条麻布的袋子来束腰啊，然后不可放在水中啊，那就是表示说呢，它是一条很好的麻布啊，麻布的腰带。那么，然后先知耶利米呢，就照着神的话去做了啊，买了一条带子，那麻布的腰带，然后呢就绑在腰上啊。然后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又说了，他说呢，你拿着你所买来的这条麻布袋子腰带啊，这个往这个幼发拉底河啊，这个以前翻译成伯拉大河，那这也是相当遥远的距离了啊，就是，要从耶路撒冷走到这个巴比伦啊。把这个，也就是今天从这个耶路撒冷走到伊拉克啊，然后呢，把他这个腰带啊藏在那里的磐石的穴中，啊，其实这就是表示以色列人被掳掠，啊，这个麻布袋子呢，就是代表着以色列民啊，那么这个麻布其实是表示曾经啊，他们是认罪悔改，蒙神悦纳。然后呢，说它像一个腰带一样，是紧贴着主人的啊。那么这个腰带呢，这个以色列民呢，也是紧贴着这个上帝的啊。但是呢，神要把这条腰带呢，好像这个当时耶利米啊，把这个腰带呢藏在幼发拉底的河边啊。神也叫以色列民呢被掳到幼发拉底河。啊，也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第七节就是说啊，第六节说过了多日啊，耶和华又对我说：“说你起身啊，往幼发拉底河去，将我所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拿来取出来，是吧？”然后呢，这个耶利米呢就去了啊，这个相当远的距离啊，当时他是怎么去的，咱不知道啊。这个从耶路撒冷要到这个伊拉克啊，上千公里的距离啊，这来回一趟也是相当遥远哈、啊，但是耶利米呢就去了，去了以后呢，把腰带从他所藏的地方又刨出来了啊，这个耶利米也得有很好的记忆啊，这么小小的一个腰带藏到哪去了啊，到时候找不着了啊，他去了以后呢，又把这个袋子呢。腰带啊，又挖出来了。挖出来以后啊，看见这个腰带呢，已经在水里边已经泡烂了啊，已经不能再做腰带，已经没有用了啊，又脏又臭了啊。然后神的话就说了啊，说我也必照样呢，败坏犹大人的骄傲和耶路撒冷人的大骄傲啊。所以这个神要败坏的不是他的民，而是他民中的骄傲。弟兄姊妹，这个人的骄傲啊，是一个人犯罪的一个根源啊，人类犯罪的一个根源。那么起初神在伊甸园里边啊，来诱惑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啊，这个撒旦魔鬼啊，在伊甸园里边诱惑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呢，其实他使用的。就是人里边的骄傲，这个骄傲呢，它的非常本质的一个地方，就是肯定自我，啊，然后呢，拒绝神在人之上的主权，因此在骄傲的里头呢，人必然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然后呢，产生一种对神的悖逆。所以，当今的时代呢，撒旦魔鬼仍然使用的就是人里边这一个骄傲的思想、骄傲的情绪啊。所以，我们要解放啊，所以我们要民主啊，我们要人权啊。我们中国人说，我们要赶上九天揽月，赶下五洋捉鳖啊，我们与天斗，其乐无穷啊，等等的，这些呢，都是人类的这种的骄傲。那么，人类的骄傲最终要挑战上帝的主权啊！所以，这个法国、欧洲啊，这一些共产主义，这一些这些思想啊，这个左派思想 所以从来不需要什么救世主，也没什么神仙皇帝啊。要想过上好生活，必须靠我们自己啊。这个就是人类的大骄傲啊。当时耶路撒冷人呢，他们也是这样啊，觉得自己呢，这个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啊。那么这些宗教啊，凡是不是走因信称义道路的，通通都是骄傲的啊。我记得有一次啊，我这个到某一个地方去啊，跟一个华人出租车的司机啊，在车上随便聊聊传福音的时候啊，这个司机就说：“嗨，你们这些基督徒啊，真是可笑啊！自己犯了罪呢，还要叫别人来承担啊。”他说：“我是中国人啊，是一条好汉啊。”好汉什么意思啊？就是做事自己当啊，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所以呢，我要上天堂必须靠着自己的修行努力，这一辈子做不到，下一辈子继续做啊。这个我不像你们这些基督徒啊，这个自己犯了罪叫耶稣来替你们担，这太可笑了啊，太不男子汉了啊。所以呢，这些呢，其实这个言行之间看到人的自我骄傲啊，因为他完全忘记了人是被造的啊，完全忘记了他其实靠着呼吸，靠着阳光，靠着吃饭，靠着喝水，他才能活着的。他靠自己能活着吗？对吧？这个，所以他把自己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啊，完全给藐视了。所以在这里呢，神说啊，神要借着巴比伦的惩罚啊，惩罚掉什么呢？惩罚掉以色列民的内心里边的这种大骄傲，对吧？所以这个咱们前面讲到了啊，这个律法呢是要叫人预备一颗谦卑悔改的心，知道靠自己不行啊，这就是把我们里边人类啊这种靠自己遵行律法能够做到义的这种想法，把它彻底打碎。然后为要引导我们进入到因信称义的地步里面去。第十节说，这恶民不肯听我的话，按自己完整的恶行去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他们也必像这腰带一样变为无用，是吧？这个，然后神说啊，这个腰带怎样贴紧人，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贴紧我，好叫他们属我的子民，使我有得着名声，得着称赞，得着荣耀，但是呢，他们却不肯听。然后呢，神就把这个各坛啊装满了酒，这就迷惑人的啊，神许可啊。然后呢，以色列家就要喝啊，喝了以后，他们就酩酊大醉啊，然后他们就东倒西歪啊，然后他们以至于最后要灭亡，也就是说，他们都糊涂了。啊，好像眼瞎了一样啊！这个下边呢，耶利米得知神的旨意以后啊，就奉上帝的旨意呢，继续来这个劝勉啊，劝勉以色列人啊，劝勉他的百姓。关键的问题呢，就是要除掉他们心中的骄傲啊。所以这就说了，你们当听，当侧耳听。下边说不要骄傲，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啊，这个然后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还没有使黑暗来到之先啊，这个然后你们要这个把荣耀归给他啊，免得你们盼望光明，却得到的是黑暗。说你们如果不愿意听这些话呢，耶利米先知说，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啊，你们为什么不肯听啊？就是因为骄傲，所以我为你们的骄傲呢，我只好暗暗的哭泣了啊，我的眼必痛苦流泪啊，因为耶华的群众都被掳去了啊。所以先知耶利米呢，被称为一个流泪的先知啊，因为他传讲神的话，劝勉百姓，可是百姓呢却不肯听。说你要对君王和太后说啊，这个你们当自己谦卑坐在下边啊，因为你们呢 这个荣耀冠冕要离开你们了。啊，看看吧，当时啊，南方的城都关闭了，无人开放啊，犹大已经被掳掠的差不多了啊。这个，然后呢，再往北方看吧。啊，这是再一次提到这个北方灾难掳掠啊，要临到了。那么，神啊，使这些痛苦临到他们啊，这个就好像这个一个产难的妇人要生孩子了啊，这个是绝对逃不了的事啊。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啊，就是因为你们的罪孽甚多。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引到了这个生命的本质问题，其实当这个先知耶利米把这句话二十三节这句话提出来的时候，哈，应该是以色列人就明白了啊，神的选民就应该明白啊，他们就应该问了，说神呐，这我们犯罪的这个事儿，既然是像这个黑人改犯不了他自己的肤色啊，就像豹子老虎改变不了他身上的斑点，那你这样的要求不是过分了吗？啊，所以这时候神说，神就会告诉他们啊，这个就好像当年主耶稣啊，跟这一个少年官啊，大家记得还记得吗？啊，那个少年官跑到耶稣的面前，跪在他的面前说：“我该怎么样行才能得永生呢？”啊，这个主耶稣说：“哦，你们犹太人怎么能不知道呢？你是犹太人，你怎么不知道啊？你遵行律法就可以啊！”啊，这个少年官就说：“我从小就遵守了。”啊，神就觉得他傻得可爱啊。主耶稣就说：“你还要做啊一件什么什么事啊？舍弃你，归给穷人啊，然后你还跟从我。”结果呢，他就起来悠悠愁愁的走了，是吧？那为什么呢？啊，圣经上说他的产业很多哈、啊，其实就是说，律法其实他是做不到的，他骄傲。是他做到了一部分啊，他觉得他很骄傲，他觉得他做得很好了啊。可是他并没有永生的把握，因为他知道他做不完全，对吧？但是他还想去照着这条路去做啊。他觉得他做得不错了，他想要得到耶稣对他的称赞和肯定。但是耶稣当然客观地告诉他，你是不行的啊。所以在这里边呢，如果啊那个少年官就说这个。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做到这个程度了，难道我就没有这个得永生的盼望了吗？是吧？如果他能够客观的谦卑下来，来继续的问下去的时候，那因信称义的答案他就有了，是吧？很可惜，他呢，脑子转不这个弯来啊，他就起来悠悠愁愁的走了啊，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啊。这个，所以这里呢，如果说是啊，我是非洲黑人呢、啊，我怎么可能透过洗澡把我的皮肤颜色改变掉呢？那我就绝望了，是吧？其实不是的，在人不能的，在凡事都能。人只能洗澡，但是神能改变我们的基因，对吧？能够从生命的本质里边改变我们，这个就是进入新约的关键了。好，接下来呢，啊，神继续说了啊，说。这个我必用旷野的风吹散你们，像吹散碎秸一样啊！这个耶和华说：“这是你所当得的，是我量给你的份，因为你忘了我，依靠偶像，依靠虚假的事，所以我要这个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的脸上，显出你的丑态啊！然后呢，这个下边就说了啊。”你那些可憎的事，就是在田野的山上行淫、发私生、行淫乱、就拜偶像的这些事情，我都看见了。然后先知耶利米就有句话说，他说：“耶路撒冷啊，你有祸了啊！你不肯洁净，要到几时呢？”这是他代表着神对这个子民啊所发出的一个感叹。好，弟兄姊妹，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先知耶利米啊，这个他代表神所传讲的另外一篇的信息啊，就是从第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啊，十一章是基础啊，就是说，他们要追想，神跟他们所立的约啊，就是律法之约。那么，当以色列人他们说我们要遵守这约的时候， 实际上他们已经骄傲了，啊，如果那个时候在摩西跟他们立约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这个实在我们做不到的，啊，那么那个时候呢，说不定啊，这个神的因信称义的这个信息呢，那时候就可以给他们了，啊，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啊，可是呢，那个时候他们就觉得啊，我们要立这个约，啊，我们要做神的律法。啊，信誓旦旦的说啊，神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可是这约一旦立定了以后呢，他们发现他们做不到啊，就好像他们用水洗自己的皮肤啊，永远也改变不了皮肤的颜色一样啊，用水来洗这个豹子或者老虎身上的斑点啊，这个斑纹永远也洗不掉一样，因为这是他们生命的本质所决定的。借着这个呢，神也使我们普世的人看见啊，借着以色列这个人类的代表呢，就是律法这条路绝对是要死路。所以呢，在律法之下，神借着以色列人的见证，为要叫我们预备我们的心，使我们进入到因信称义的恩典当中。好，关于这两章经文的学习呢，我们就到这儿。好，弟兄姊妹，有哪一位肢体先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
我来祷告。
感谢主。
我们不止息的阿爸天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从死里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引领我们进入你真理的圣灵，主啊，我们敬拜你三位一的独一真神，感谢赞美你。借着旧约先知们所说的话，主啊，是扎我们心的话；借着你的名以色列所做的见证，主啊，人以为正的那条路，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主啊，你借着真言告诉我们，借着你的子民，主啊，来信誓旦旦地说要守着约。主啊，让我们看到人是何等的软弱，也是何等的败坏，因为我们本都是身在罪孽当中，死在过犯当中，在亚当的罪孽里死。主啊，谢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啊，唯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感谢赞美主，我们在律法里面的一切的亏欠，主啊，借着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为我们一一成全。主啊，律法的一点一划都没有废掉，都在我主耶稣基督里面分满的成全。你不但成全了律法的义，也将我们的罪在亚当里的过犯和罪孽，主啊，你都带到十字架上，借着你无罪的一生为我们还清了所有的罪债。主啊，你为我们承受了从父那里来的公义的审判和咒诅，使我们得以脱离律法的咒诅，能够活在我主耶稣基督里新造的生命里。这是何等浩大的恩典，何等伟大的救恩。主啊，使我们这些常常在黑暗当中的人，主啊，所看不见的，主啊，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要拯救那谦卑回转像小孩子一样，主啊，以信心回到你面前，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将那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因为我们常常主要被你拣选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在走信心的道路上，主啊，就常常迷失在你的正道上迷失，如同你的子民以色列。主啊，在正道上迷失一样。主啊，因为你在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告诉他，亚伯拉罕信神，你就以此算为他的义。他们本是被你称义的子民，但是在信心的道路上却走偏了。主啊，因为我们生命的本质，主啊，告诉我们，见证了我们，主啊，这骨瘦的皮肤啊，岂能改变？主啊，这豹子上的斑点岂能被除掉？因为除非 你重生了，除非你借着你的真道造就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主啊，祭司国度的子民，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百姓，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把当中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承认我们自己的败坏无能软弱和失败，就求主借着你的灵，借着你的道，让我们分别为圣的归给你，主要帮助我们在信心里成长，在生命里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要我们能够，主要借着我们的信能够见证荣耀你，也等候你再来，然后对我们施行彻底的救赎。因为我们的身体若不死，主啊，我们就不能够在你里面得以成全。所以主，你借着这世界，借着那恶者仇敌魔鬼撒旦，主要借着那不信的人，是在你眼中的恶人，也借着我们的软弱的肉体来造就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经过千锤百炼之后，主啊，得以跟着我主耶稣基督，你要亲自来接我们，要引领我们进入到你丰盛的荣耀里去，到你的新天新地里。主啊，那是何等美善的宴席，羔羊的婚宴。主啊，我们期盼着这一天，在这至暂至亲的苦楚中，在这属灵征战的日子里，在这幕后的大灾难的日子里，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主在我们身上得胜，也帮助我们得胜，让我们能够，主啊，在各样的环境里都能够尊你的名为圣，把当得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独一的真神。主啊，每城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向你仰望交托，来到我们当中的，没有来到我们当中要今后听着录音的，主啊，都愿主你自己的灵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真道，这忍耐的道，这赦罪的恩典，这生命之道，永生之道，唯有在你里面得以成全。我们感谢赞美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紧紧地跟随你，走十字架通往永生的道路。愿主在我们身上每一个被你拣选的儿女身上成就你伟大的救赎的见证。好，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主若显现，我们都要跟你一起显现在荣耀里。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独一的真神。主啊，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